新余大火，知情人话唯一生路被封。刘建超将会担任中共外长，外交政策大转向。日本华人呼吁王志安迷途知返。教师李甜甜逃往海外，被中共警察刁难。麦当劳10蚊汉堡令系统瘫痪。大外孙被盯上，冇出路。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江西省新余市24号发生火灾，知情人透露伤亡惨重嘅原因。
事故发生喺24号下昼3点几，新余市街边一间店铺嘅地下1楼突然起火，由于呢一栋大楼内设有旅馆、网吧、培训机构和餐厅，导致很多人受困。官方25号宣布，火灾造成至少39人罹难，9人受伤。事故原因是地下1楼冷库进行装修，施工人员违规动火。这栋大楼受培训的大专升本科学生以及旅馆内住宿的旅客被困火场。一名曾经在这里开过店的男子江先生说，起火后火势瞬间蔓延到2楼的培训机构，当时有几十人在里面上课，而这一层楼只有一个楼梯出口，没有其他逃生通道，大火直接将出口封死，导致上课的人难以脱困。现场画面可见，猛烈火势伴随大量浓烟不停窜出，消防在地面铺上缓冲床垫，不少年轻人从2楼直接往下跳，还有人爬窗逃生。据了解，起火点是地下1楼的商家，从事冷冻生意的老板近期刚好在这里准备装修，因此店内堆积大量装修材料，点知意外起火燃烧。不过详细事发经过及确切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陆梅说，培训班第一个逃出来的男仔说，入面的烟大到乜嘢都睇唔见，亦都分唔清方向。男仔以为是培训班内着火，闭住气往厕所方向冲，然后从厕所窗户顺住周围民众搭的梯爬咗落嚟。呢位男子说，培训班入面有近50名师生。补习班一位男生向佢嘅妈妈发视频，话被困住出唔到去。这个男仔之后失联，在现场帮手救人的张云说，从窗户这边只是跑出3、4个男仔就没人了。从这些情形来看，现场罹难人数是否确实是官方通报的39人尚且存疑。事发后，中共新余市教育局火速宣布，全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培训活动，这个令民众一头雾水，质疑这个是消防安全问题，为什么要停止培训机构活动，是否在这里避重就轻。亦有人说，一个2层的建筑火亦都唔系直接烧喺楼上，居然冇几个逃得出嚟，可见平时江西消防设施有几差，消防通道、应急逃生指示灯都冇起作用。有人盘点，近日唔到2个礼拜时间，中国各地灾祸频发，从12号平顶山煤矿事故，到常州工厂粉尘爆炸，再到济南酒店火灾，仲有河南学校宿舍火灾，遍地是灾，而且这些消息都上不到热搜。尤其河南学生宿舍火灾，官媒财新网和扬子晚报的采访火速被删，真相被封杀。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就河南13名小学生发文感叹，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追寻真相，只剩下行尸走肉般屈辱的大多数。接住就发生新余火灾。蔡慎坤再发文说，新余火灾肯定瞒不住，因为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官方新华社的报道只是描述了火灾发生的经过，没有提到现场被困人数究竟是多少。在农历新年一个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到来之际，一场火灾造成这么多的人员伤亡，的确令人感到悲伤。
《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北京向华盛顿传达了讯息， 现年59岁的刘建超有望接任外交部长。
知情人士话，为任命做准备，两个礼拜前北京当局派刘建超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拜登政府官员进行了交流。知情人士话，因为刘建超展现的政治忠诚被党魁习近平睇重，刘建超很可能在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获得外交部长的任命。刘建超是一名翻译出身的外交官，他并没有与美国打交道的经历，他曾经在反腐监察机构任职，这个在中共外交系统亦十分罕见。那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刘建超出任外交部长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说，刘建超他本来是中央党部，就是联络部的副主任，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透过党的外交途径去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刘建超外语能力亦相当不错，他说，我追踪他在接受美国各个媒体相关问题的询问，他的反应各方面都有长久的外交历练，亦可以了解他对于美国有相当深入的基础，他才有这么自信去面对这些媒体的各种询问。刘建超他是属于比较务实的，不似王毅那是一个战狼外交的一个浪头。余中基说，为了缓解美中关系，中共外交政策需要大转向，改变战术，中共会要求刘建超从战狼外交转为比较谦和的外交形象。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全世界逐渐的外交孤立，所以习近平上次也讲了，中国有1000个理由要和美国的关系搞好嘛。刘建超上次出访美国方面，大家就将他视为去面试，面试的结果应该是美方亦同意，没有太多的负评。主要是习近平他现在内部的一些经济问题是无解，和美国关系搞好，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改善的机会，所以刘建超应该是试水温，准备从战狼外交转为比较愿意妥协或者是比较务实的这种外交路线。余中基强调，中共官员都有战狼的本性，刘建超被西方奉为披住羊皮的战狼，只是现在需要隐藏起来，看起来比较务实。
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被台湾禁止入境之后，24号宣称自己将会加入日本籍，并挑衅说，看看台湾民进党还能不能够挡他入境。王志安22号上台湾网络清谈节目，嘲讽身障者参与竞选造势活动，被台湾移民署以违反相关法规为由，禁止5年内进入台湾。这样王志安的作为是否有资格加入日本国籍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旅日资深传媒人张本珍。他判断日本政府不会给国籍给王志安这种中共大外孙的。他的行为已经被日本议员关注了，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已经表示会对王志安采取行动。
他说，日本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和民主，对人的尊严非常重视的国家，日本人对他扮演这个角色感到不耻，正常的民主体制都不会容许这样一种搏命去维护邪恶暴政这样一个大外孙的角色给他加入日本的国籍。日本的护照可以进入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免签证的，你要给了他，等于将自己一个好的环境污染。张本珍希望王志安能够抛弃中共，不要助纣为虐，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我希望这个人好自为之，自己能够早日悔悟，抛弃中共，甚至中共对他要求的过程曝光出来，对他个人来讲，对他这个生命来讲，有一个真正好的未来。另外，张本珍亦提醒日本人，不要被王志安等大外孙迷惑了。王志安这个人，他在中国做媒体，然后走到日本，他打着旗号说，我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来到日本，我会将中国的秘密揭出来，迷惑了一些日本人。他因这次台湾大选过程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湖南女教师李甜甜因为声援上海大学教师宋庚恩，被中共当局送往精神病院，最后被迫逃亡日本。日前佢透露，佢委托屋企人办理证件嘅时候，遭到中共警察刁难，并威胁佢必须翻中国。
李甜甜19号喺海外 X 平台上发文话，公公婆婆带佢去办身份证时，派出所警察唔单止唔俾办，仲话有本事你去投诉。李甜甜话，佢查过中共嘅法律法规，亦托亲属亲自打电话咨询过，都话可以办理，但系派出所表示必须回国。佢反问呢一个就系所谓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咩？李甜甜仲揭露，中共警察3番5次登门打扰年迈嘅父母。李甜甜原本是湖南湘西永顺县一名小学教师。2019年10月，她在网上发表文章，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披露当地学校检查过多，教师负担过大，教育系统形式主义，因此被永顺县官方约谈。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庚一在讲课中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数据，认为缺乏史料支撑。之后宋庚一被学院开除，当时李甜甜因声援宋庚一再次受到中共官方约谈。当时李甜甜已经怀孕4个月，公安要求她在相关材料上签字认错，并强行将她关入精神病院。李甜甜被带走前通过社交媒体向外界求救，事件引起海外舆论关注。在舆论压力下，李甜甜最终被释放，但就被学校开除，而且受到警方监视，她被迫逃离家乡。2023年6月26号，李甜甜在微信发文话，自由是几咁美好的词汇，失去过自由的人更懂得她的珍贵。目前一家三口被迫运到日本，开启新生活。她在文中仲感慨，街道上没有警察，小区门口没有保安，坐地铁不需要安检，超市不用设围栏挡住等。他形容自己到了日本之后，不似是一个异乡人，更加似一个迷失方向的人，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中国经济下滑，消费市场持续内卷。麦当劳为了吸引顾客，24至26号推出只要人民币10元的双牛堡，订餐系统随即瘫痪，麦当劳崩了成为热搜话题，消费者抱怨网络订不到，实体店面亦都卖晒。
据官网介绍，双层牛堡有特选2块100%纯牛肉饼，仲搭配2条德式香肠，只要10元，价廉物美，号称肉感十足，食得过瘾。24号下午5点，麦当劳崩了的话题冲上多个社群平台热搜。对此，好多中国网友抱怨线上点餐没抢到双牛堡，好多实体店铺亦已卖清光。
中共央视前记者王志安在中华民国大选期间参与知名网络清谈节目，讽刺身患罕见疾病的身障者违反台湾相关规定，被台湾移民处决定5年禁止入境台湾。有分析指，王志安是中共培养的大外孙，带有中共的任务，是被台湾国安部门盯上的人物。
对台湾移民署的决定，王志安23号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回应说，好快就加入日本籍了，看民进党还敢不敢给我入关。好多网友认为，明明是他违反了台湾的法律，但是就说民进党跟他过不去。对此，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说，这种人就是非常无耻，他就是在捐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空子，而且肆无忌惮。其实台湾的国安部门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对台湾的自由民主、国家安全其实是造成影响的，但是又未到犯罪那种，可能找一个其他理由不让他进入。澳洲和统会的王向默亦是拿着绿卡，澳洲政府不让他入境，你捉不到他真正的重大犯罪证据，但是他实际上确实破坏过，澳洲就说我就不让你入。一查税务，你差几个亿的税务，你还敢入吗？ 冇税务我就捉你。佢亦唔敢入啦。呢啲人都系咁样，包括黄志安亦系咁样。你只要系心怀不轨，你一定会露出马脚嘅，一定喺自由社会能够捉住你。而且呢啲就系专案啦。台湾嘅国安部门已经盯住佢。他其实不是简单参加一个节目，他就是配合中共大外宣。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黄志安他确确实实是跟中共站在一边。他在台湾的言论不是简单的所谓歧视残障人士，他从根本上在诋毁台湾的民主选举，诋毁民进党。他将整个台湾的选举比喻成中国大陆共产党官方媒体的无病呻吟、煽情，将它两个相提并论。中共官媒做乜嘢重大场合的造势报道，毫无疑问它要选派一些典型人物代表到台上，用煽情、无病呻吟夸张的方式为公众灌输所谓的正能量。中共的这一套纯粹是表演，它是为了共产党官方宣传的需要。赖建平认为他诋毁台湾的民主选举，为中共做宣传，非常不道德。那台湾的选举是货真价实的一种民主制度，一种民主实践。每一个人的选举都很卖力，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真诚的，都是在用他们的政治纲领、政策理念来说服公众投票支持他们。黄志安要告诉全世界知，台湾的民主亦是虚假的，亦就是这回事。都是宣传，都是做 show。 其次，他是非常不愿意看到民进党当选，他宁愿站在所谓的蓝营或者白营立场，取悦年轻的观众，嘲讽民进党。这个就是共产党官方喉舌的讲法，所以这件事是相当恶劣的。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